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家人们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聊选择这个话题，然后呢，要读诗篇第46篇。真儿跟您分享的这则小故事呢，是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故事，经由真儿自己的改编之后呢，才成了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所以任何时候当您读到或者是您自己经历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故事的时候，真儿也欢迎您跟我分享，这样呢，我们可以写进凌晨小故事当中，和我们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您，我们实在是不配的，但是我们一来到你的身座前，你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无论是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如何，都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被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也能够重新抬起头来仰望您自己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活在您话语坚实的应许之上，以至于我们永不动摇。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当弟弟告诉哥哥将来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哥哥就用他的逻辑和他的眼见回答说，我不信，你看看现在把我们拴在这里的期待，我呀准备单单依靠他，没有期待我就活不了了，将来的世界没有期待，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活下去。这时弟弟再一次鼓励哥哥说，我想应该有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和这里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不再需要这些物质性的期待了，我们也许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我真的特别期待能够跑，能够跳，在风中奔跑的感觉，那一定是充满自由的。哎，将来的日子啊，一定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美好。荒谬，荒谬，哥哥回答说，况且如果出生后真的有生命，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从那里回来告诉我们一声呢？离开这个地方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我们生命的结束。我觉得分娩以后，除了黑暗、沉寂和遗忘之外，就是一无所有。我们将会被带进一片虚无，哪会有什么更美更好的将来啊？你呀，别傻了，你到过将来的世界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弟弟有一丝难过，他不想再和哥哥坚持强辩下去。好吧，我的确是不知道，的确是没有亲眼见过未来的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亲眼看见我们的妈妈，她一定会爱我们，照顾我们。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妈妈供应给我们的，没有她，我们两个就不存在了。妈妈！哥哥几乎尖叫起来，你真的相信有一位妈妈？太可笑了，如果妈妈存在，那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如果有妈妈，为什么他会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生活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们呢？我根本不相信他爱我们，也不相信他的真实存在，他根本就是个神话嘛。我们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都是一个虚空的随机。故事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说法似曾相识呢？这好像所有不承认有上帝的人的说法，因为看不见，因为感受不到，所以不存在。这是我们多少人判断的标准，甚至是神的儿女也常常感受不到神的爱，从而变得苦读、小性、疑惑。这的确是人的一个巨大的拦阻，因为我们总是靠自己来分辨善恶，而不是以神的标准为准绳去衡量判断这个世界。我们就在一次一次怀疑和小信中成为了自己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小信和疑惑都是罪啊。今天的经文有一句大家都需要背诵下来的经文，那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原文的休息就是安静、宁静、不躁动、不紧张、静静的意思，是一种由于信靠和顺服而产生的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宁静。这是一种主动的安静休息，而不是被捆绑不得自由的安静。我们之所以能够安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爱和他的信实，哪怕我们看不见他、摸不到他，我们都因为他的话语的应许坚定地相信他的存在和真实。就好像双胞胎弟弟相信妈妈的存在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天一定会与他面对面的。不管今天的生活充满怎么样的挑战和难处，我们都不要怕，都可以安静休息，因为知道他是神，他爱我们，他在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的真实、美好和不变的慈爱，感谢您的同在，让我们不怕痛苦、黑夜的挑战，全心等候天亮的到来。因为有您的慈爱，我们可以休息，可以安静。感谢赞美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46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安静休息能够体现我们信靠神呢？第二，如何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呢？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去体会神的真实和美好，并不会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而消失或者是更多，因为他不以我们的存在而存在，乃是我们以他的存在而存在。求主帮助我们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并且以我们信心的眼光去追求认识他，去更多的爱他。也但愿透过信心和神的应许，让我们深深的能够爱上爱我们的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让我梦想飞翔。
世界，
我一步一步想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是的，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就是如何向家人至亲的朋友传福音。我们非常的开心有基甸大哥这位骨灰级的专家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上帝给他的一些启示和领受。我还是要继续我的问题哈，我们要听听基甸大哥，就是您的父母亲后来是怎么突破的。
我妈后来到美国来，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在美国来，我们就带他去教会。
是，
他就在那边信主受洗，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呢，他就不信了。我今天得做海归的那个，他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海归了，但是也是海归，
差不多了。
父母那种，今天的海归有一部分也可以算海归的，就是来探亲的父母这边信的主
了回去。
那你知道我要去华人教会分享吗？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海归事工，我就会用一个很扎心的数字，就是有好多人信主，其实神会。当然是拣选一些人是有信主，
是的，
但是这个每年回去大概要上万的人基督徒啊，海归回去，你知道 有多少百分比的人能够持守信仰？
多少？
流失率是80%到90%，甚至超过90%。那哇，海外的教会花了很多精力去向这些人传福音，他们甚至
流失率也太高了。
这个太高，但是你可以理解吧？今天中国的几十万等等。所以我妈回去以后，她后来她就说她不信了，她给的理由呢是说。他说我是在海外一些教会的时候，这些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对，我接触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且你们教会的某个某大姐她特别的关爱关心我，我是被感动了。然后她问我要不要决志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
出于客气。
当然这是一个她给了一个理由，当然有一些现实的原因，她回去以后身体啊各方面原因，她身体有的
不好，
她就没有去教会，那她又没有再继续的读经祷告，有那种
属灵的环境，
健康的心灵信仰的生活，所以他就渐渐的就很淡了。他就平时也不读经祷告，他就他的信仰就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他就慢慢就没什么关系了。那我们当然也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后来我就英文叫 learn it hard way， 对吧？我就学了功课说，光去辩论一点用都没有，因为神也提醒我，在我跟我父母的关系里面，尤其我妈，
是
我提醒我，她其实她的内心也很有需要，因为她有那种内疚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不在国内嘛，我们在海外，我跟我妹妹都在海外，她只有两个孩子，
是，
所以她常常会觉得没有人在关心她，
孤单，
我们不够关心她，我们有时候就是跟她通话，讲的她还是觉得很肤浅。
我能够体会到老人家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就是说他一方面呢对你们不满，但是他又觉得他没有资格对你们不满，因为他没有养大。
所以我们说那个反观治水的，对他来说那个干渴那个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我能够明白这个呢，我就更觉得说我其实也是流泪悔改了。我一说主啊，我爱我妈妈其实很差的，我做儿子孝敬父母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好，你还去跟他争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痛点了。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讲那些大道理什么，你跟他互教互什么教。我后来就躺平。后来我妈妈生病，她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有写代祷信吧。我的代祷信有成都家庭教会的兄弟们看到了以后，他们就主动的去关心我们。其中有一个姐妹，她真的是那个爱心，真的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她去真的是在我妈妈做菜做饭，就是帮我做饭、洗脚。
真实的去服侍他，
跟我妈妈聊天，他真的不是那种急于求成要去灌那个。当然，他也跟我妈买那个圣经播放器。
圣经播放器，
哎，我妈很挑剔的。我妈还高级资本，真的是他有那个高级资本的味道。他平时他看微信，他很讨厌那些很火的那些视频啊。他说这些人以前很多都是、那个、
很肤浅，
很多很肤浅，女孩子穿的比较暴露，他痛恨那个。所以呢，他就特别喜欢圣经播放器，圣经播放器的那个圣诗，他本来就喜欢。再加上圣经播放器的圣诗的画面全部是那个全世界的风景，所以就很切实的能够帮到他。慢慢慢慢，我妈后来有告诉我说她被神的爱感，她信仰就回来了，她觉得她信仰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通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她主动提出来说、我们一起祷告，
太美了，
这个
好感动。
你知道吗， 华人教会界一提到我，他们都会讲方舟子，因为他们就认为说我是护教的。对，除了恐龙跟骨灰级的这两个词，他们还会讲到一个词，就叫方舟子。
方舟，
我都根本不愿意提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就愿意提。
你觉得这个是你的羞愧吗？
不是羞愧，但是我就说神很美妙啊，神很奇妙啊。
是，
我在我自己妈妈跟她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我妈妈的这些信仰经历上，完全不是因为我长于护教，这个跟我
一点关都没有。
我的护教学，我现在教护教学，我对护教的那些了解、认识，我的经验，
你妈妈所不耻，
不是不耻，这个没有用。我不是说护教没用，
是的，是的，绝对有用。
我再给你讲一个，后来我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罪性回归》，那是我那个时候在网上就做网络施工，我们有一个转型嘛，我就跟海外宣言的一帮助者，我们就说，因为我以前只会写那个硬核护教的那个 hardcore， 我现在要学习写一些生动话语，
在爱心里说真实话，
而且就不专门去写那个影评啊、文化的那种。
所以您现在知道怎么去包装福音？
我第二本书出来以后，我跟我妈妈看，因为那个时候她经历更新了，她就说这本书我觉得写的
哇，感谢主！
你知道我也很感动啊，我就是
妈妈以你为傲了。
我妈妈觉得说，哎，我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其实别人赞不赞扬我都不是那么 care， 然后我妈妈就是这样表扬的时候，我就很
绝对的一种肯定。
我就觉得说这个肯定很
难得，感谢主！哇，我绝对的相信的，因为母亲现在不单单只是从一个主内的姐妹，她就是从做母亲的角度，就是从母亲的嘴中听到一个肯定。
对，所以这个
好像
所以。这个事情来告诉我说，其实呢，就是每个人的父母不一样。等会儿我讲我爸，我爸又不懂，所以我们父母他的背景啊那些不一样。在我妈这里，我学到的功课就是，对我妈来说，最好的见证就是我们要在孝敬父母，我们要做得更好。
是的，
不要去跟他对着干啊。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讲什么你好像都反对，对吧？因为今天年轻人，尤其是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更要当心。
是，
就是我们很容易觉得说，我们
什么都不
懂。当我们做老一辈的时候，我们说我吃的盐比你的多。
对。
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还看
不清，你什么都不懂，
我们还觉得我们父母什么都不懂。
是。
当然，比如说我，因为当传道人嘛，我去很多地方，我觉得我见多识广，对吧？但是那个骄傲没有用的，那个骄傲要放下。你不要觉得说你又读了很多圣经，又读了神学，你可能知识上好像更优越。圣经没有反智啊！我要强调说，圣经没有反智，圣经没有反护教，没有反那个科学性，但是。圣经也有提醒说，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
的，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这些知识我就要放下，我要去抗拒那个诱惑，就是要去跟我妈讲道理。我要放下这个。我说，当我觉得说需要去跟我妈讲道理的时候，我说我要祷告。我这个时候不要去讲道理。
是是是。
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再去弥补的，再去好好做，可以让我妈真的认识到说，我儿子现在信主了，他真的更爱我。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你讲到就是说孝敬父母，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我们的孝敬父母本身这个原文里面的那个孝敬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对，
其实孝敬就是 respect， 就是敬重他。
Yeah.
甚至敬重到一种程度，什么 honor， 就像我们敬重上帝啊
honor
对于你年迈的父母来讲，比如说像我们，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我的婆婆她是不识字的，所以她一生呢最担心的就是别人看不起她。虽然她也非常的爱她的孩子，然后她的孩子们也都挺优秀的，各自都是非常的成才，但他最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太刻意的希望得到尊重的时候，其实反而他很没有安全感。那因此呢，我们像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很像一个小刺猬一样的，是为什么他其他的儿女们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长时间呢？就是因为他必须要自我保护呀。那像这样的父母亲，我们要如果知道他缺乏什么，我们会更多的去爱他，更小心翼翼的呵护他，
去祷告
祷告。所以我的公公婆婆因为跟我们很少有机会常住，但是有两次在我跟先生结婚这20年的经历里面，有两次跟我们常住的时间呢，非常感恩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爱他，我们没有特别的想要把这个福音好像强塞给他。因为一方面就是我必须说，在过去过往还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因为老人家不识字，不识字，还有就是说他的国语也不行，他就是讲方言的。所以呢，就是你要给他比如说听圣经啊，或者是一些节目啊，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科学也信仰，那是没用的，因为老人家就是根本他就不是往这方面去考虑的，他不是说世界里面没有神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只是到处都去拜。还有就是比如说民间宗教，他一听说我们基督徒比如说信主之后，老人家死了之后不烧纸，
又就着急了，非常的着急，说那不行，我绝对不能信。那一方面就是说我的儿女就是以后不会给我烧纸，那我如果信了，我也不会给我的父母亲烧纸，那我不就成了大逆不道了？
是，
所以这个就拦阻他们，跟那个知识分子的完全不一样，考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说我怎么去体谅他在这个地步，我怎么把福音切入给他？
你看，其实因为出于爱，
对，
就要去了解、认识，然后要去，
全是这样的，
对，
就是您所说的 common ground。对，
一方面找 common ground， 第二方面我们要很清楚，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不同的父母。但你刚刚讲的是你的婆婆，
是我的婆婆，
婆媳关系，哦，这个我就更感动，这个要超越中国文化。
是的，
讲到这里，我要做一件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的，
嗯，
公开的表扬我的妻子。
太棒了，一定要给妻子，
因为他做的远远比我好。他有的时候会提醒我，我跟我妈通话，他的一个老我那个血气又上来，又去讲，他说你妈是需要讲道理吗？不是，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去关心，最后找这一个结果。我妈现在她最喜欢的两个基督徒，全世界她最喜欢两个基督徒，一个就是那个姐妹，
就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她的儿媳妇，她会公开跟我们讲说，我觉得这个儿媳妇比你们两个儿女都要做得好。
感谢赞美主，
这个是一个正面的见证。
对对对，太棒太棒。虽然我婆婆也会这么说，但我不知道老人家是因为客气还是什么哈。但是至少有一点呢，就是我可以分享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见证，是因为从我嫁给我先生第一天起，我就是抱着为主做见证进这个家。因为我先生他是他们家唯一的信徒，当时，所以我进入这个家庭环境的时候，是我从来不熟悉的一个家庭环境，因为我自己是第五代的信徒。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励志祷告，我说主啊，我为了我先生和主基督耶稣的名的缘故，求你让我管住我的嘴，管住我的心，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与我的婆婆或者我的婆家任何人起冲突，求你让我抱着就是说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不过非常感恩，就是真的过去20年，我相信说是神加持我的力量，所以从来没有一次脸红，不管他们怎么对我。因为初期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我先生信主是我把他夺走了，当他们不理解嘛，他们就觉得唯一的一个儿子怎么就娶了一个媳妇儿之后彻底就是信仰的事情，以为他是跟着我的。当然他们因为没有真实的信仰，当然他们这么想是不为过的，所以才开始会有很多很多对我的逼迫啊、批判啊，或者是忽视。就是比如说我从他旁边我笑脸相迎的时候，他可以当我是空气一样的从那边走过。结果20年下来之后呢，公公婆婆后来都信主了，都是因为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所信的神怎样，但是我就是看你们的家，我就是看你们怎么教导孩子，还有我们夫妻的关系。所以婆婆跟我们住这两次都是分别好几个月的时间，最近这次她就信主，最大的原因婆婆就是一直跟我说，说这个上帝太真实了，之前所有这些我心里都知道是假的，但是她因为是出于恐惧，出于那个环境，她不得不去拜。但是对于我们的上帝呢，她就是说在我们家庭当中见证。所以我发现哇，原来在讲一些基本的道理的时候，我后来就是用到跟我小孩去解释道成肉身怎么回事啊，跟我的婆婆是怎么解释这个进化论的荒谬。就是我说你看婆婆您在我们花园里面种的蒜，我请问这10年之后这蒜会变成葱吗？婆婆说怎么可能嘛，葱就是葱，蒜就是蒜。我就跟她说
各从其
你想一想，那为什么猴子会变成人呢？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啊，不可能不可能。然后或者我跟他说，哎，您看你做了这一桌菜，我觉得妈妈你做得太好吃，如果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说这桌菜没人做，他就自己飞来的，你会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大逆不道，太不孝了。他说哎，这个绝对是假的，怎么可能不做。然后我又用了儿子跟他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我说你看你最爱的儿子，他是你唯一的儿子，突然这天他要告诉你说我去找别人做我的妈，我不认你这个妈了，你说你气不气，你伤不伤心？他说那太伤心了，这种儿子与其不养。我说你知道我们人对上帝也是这样的吗？
就是道成肉身的传福音，
真的。但是他一下就理解，我说你知道你拜偶像去敬拜假神，就是告诉说天父我不要你做我爸爸，我要别人做我爸爸。我说你说他会不会难过伤心，你希望他回头吗？希望。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看都不容易，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容易，没文化的也更不容易，是吧？所以我们可以 argue 哪个不容易，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有盼望，有恩典，对不对？
对对。哇，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要到了，基甸大哥和真儿呢，我会继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和您分享如何向家人传福音。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十字架你牺牲的救赎，复活主我重新的盼望，恳求主使用我夺回这时代。 创造天地，从无到有看一切为美好一点，你我的乐园如此的美妙。谎言偷窃了生命，从有到无将一切都毁坏，罪恶追赶着我直到你的到来。十字架你牺牲的救赎，复活主我重新的盼望，恩求主使用我夺回这时代。我宣告黑暗的变光明，凋零的要盛开，暗淡的成为璀璨，我用星星看见你国降临。软弱的大刚强，捆绑的大自由，微笑的终必发达，你同在带领我夺回这时代。创造天地，从无到有看一切为美好一点，你我的乐园如此的美妙。谎言偷窃了生命，从有到无将一切都毁坏，罪恶追赶着我直到你的到来。十字架你牺牲的救赎，复活主我重新的盼望，恳求主使用我夺回这时代。我宣告黑暗的变光明，凋零的要盛开，暗淡的成为璀璨，我用星星看见你我降临。